我们接着哈，这个在谈这个时候啊，因为刚才那个，其实我们有来问这个净土的问题啊，跟我们现在在谈这个，其实都，我现在话都，我，因为我认为它是一致的。因为这个在，我们不要谈往生哈，我们会形成这个世间，我们会有这样的业报，都是过去很实在的那种认知分别心形成的，对不对？包括你现在，你要把你的家经营到怎么样，或是你要把你的孩子带到哪里去，或是怎么样，都是一种很现真实的心，那种价值的判断是很具体有力的。所以，我们现在的，因为这样的心坚固，它这样的业报才能现出来，它才会有力。因为我们的业报太多了，所以过去的业报它也试着抢着出头，所以就拿你的业报必你这个念力必须要足够。那足够的话，就是你必须要能挡一切的引诱，乃至挡一切的干扰，这才是符合往生原理嘛。因为有的人把那个往生原理讲到跟一般的轮回流转，把它跳出来谈，不是，其实原理都一样了，原理都一样。所以净土既是诸佛菩萨的接引，其实很大的原因在于你能不能做好决定，这个决定。那所以说，我们假如说我们所发的心狭隘啊。那或是只因某种因缘求生净土，也就是照顾面不够，所以那些你没关照到的因缘现出的时候，就会障碍你，你的求生因缘。假如我只为了离苦，所以我求生净土，但那乐来的呢？你当初只是想说有苦我不想，所以我要往生，现在乐来的。我当初没有想乐也是障碍啊，这一乐来就障碍了。乃至有的人就发人天心，有人就发声闻的心，那这个就会各个随你所发的心产生不同的感应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一开始认知的心必须要是坚固，而且是怎么样，能遮挡一切的差别的引诱干扰，那唯一就是菩提心。菩提心最清净，它刚好能挡所有的干扰，是不是？因为任何东西在菩提心的这个范围底下，都会你所求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经常讲说自心，自心其实讲个用一个另外一个道理，就是不动摇的意思。就是而且他强调不是定力哦，他强调的是自心信乐，所以是信愿。那信愿是什么？信愿是一种抉择，所以我们念佛能不能念佛一心的人，念佛定力一心的人不一定往生，信愿一心的一定往生。你弄清楚，念佛念到禅定一心，那是定法。那这个定法，如果你的信愿我常讲的就是你念的铜墙铁壁，风吹雨打不入。藕益大师讲，这也不能往生，因为他强调是抉择。其实抉择就是智慧不智慧的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如何让你的抉择坚固？所以它不是那种感性上的坚固，而是理性上种种决断之后的信愿。那时候的信愿是透过抉择之后的信愿，这就坚固。这就坚固，所以我们现在最主要是不断在学习，就在我们开始念佛、开始学习，我们都要怎么样？利用，不要奢想一下子要入定，你应该珍惜你念佛过程当中的烦恼，你认知它，刚好把那个动摇你的、不能自信的因缘提早找出来，清除掉它。那这个清除不是压抑它，其实整个修行的最重要是一种信乐，它一种是随众生意乐心而来的， 他强调他的整个法门的特质在这里。所以你是透过较量功德抉择之后厌离，然后生这个决定。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不断反复的去观察为何你会动摇，是不是，而不是一味忽略他的烦恼，把烦恼摆在一边然后一直念，不是这样的。其实烦恼是在这个过程一直反复的抉择，那这样的也不断进修，它符合正常道的修行，它更稳定，它更符合的七觉知的这种修法。所以应该是在念佛过程当中怎么样借这个机会不断反复去看待，看清楚自己的烦恼的升起，为何你的对这样的境界你不能当下立判做抉择，那一定有动摇你心的因素吧，那就从这里入。所以这要一点时间。那有的人因为他有知见了，所以知见会形成念佛的专注，会不会？会，因为你学佛的知见可以帮助你做抉择的。所以后来我看到有些问题，就是有些老菩萨虽然很用心念，但抉择力不够，这就要赌他最后有没有干扰了，赌他那个，因为他如果逆境干扰境出来，他未必能抉择，那就看他的福德因缘具不具足了。那有时候就是他因为他的因缘不具足，也只好这样。但我们的因缘具足的话，能透过一个适当的抉择，这个心才能坚固，才能自信。其实就是说任何进来就不动摇了。所以第一个刚才讲的菩提心，你不断发愿向于菩提，向于菩萨道的这一个坚固心，这个心很重要，所以一般人不容易得。但假如你今天有机会能以发菩提心求生净土的这样的因缘，如果你记住，你就这个心坚固。所以你看哦，临终的时候以发菩提心求生净土的气势，跟你那个怕到要死要起的那样差很多，你知道吗？差很多，惶惶恐恐，那种只光烦恼自己就烦恼不完了，还那种气魄为了菩萨道，我没看过呢。老实讲，我到现在，当然有的有没有不知道啦，也应该这大德有啦，但我觉得就是那种非常笃定以行菩萨道，以成就菩萨道的精神，很欢喜，很勇猛，很主动，意乐求生净土的这种心，充满喜乐，很少看到。其实这个才是一个被动的面向死亡，跟主动求生。我们现在是被动面对死，跟那种主动求生，那个气势是，那个整个气势是法威势力跟意威势力要差太多了。所以真正念佛会产生法威势力、意威势力，这时候这威势力一出来，他那个生死根本靠不过来。但这种心是平常就要养成的气魄，不是怕死呢，是面对他的啊，就是主动，是求生，是求的，是意乐求的，欢喜的，圆满菩提的，那其他一概不要的那种抉择，是现在开始练习，是这个心。这个心有的你念佛的境界完全是，你看我们现在念佛里面的那个值啊，那个内涵啊，你不觉得太多的是挂碍，是不是？太多人世间的琐碎的这些挂碍，也正常啊。但现在的心是说，当然乃至我们临终可能会很苦，但他想到的是过了这个苦之后的无上的宝被我获得，所以他讲说再跨就是这一段，再苦就这一段，乐透已经兑好了，还没兑奖，还没到银行去领而已，就是时已经是在我手中了，那个对了，中了，所以这时候再穷，再有人找我麻烦，我都没关系。一想到，就算有人刚来讨债，骂得我口血淋头，那我也只好委曲求全，因为我还没去领奖。 可是我只要一想到我有食欲，他在骂的时候我都还会笑，是吧？会不会？牛你妹啊，你嚣张也无偌久，你个等我等我领钱出来你就知，对吧？会就这样。这个不但这个是不过这个是典型小人心态啦、哦嗯、但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胜券在握的人他就是有这种雅量宽宏就出来。这个问题是我发觉很少人做好决定，所以现在比较觉得大的不抓都抓小的，就变成用阴身一直捏管。那以前小时候啊，那个卖鸭的你知道吧，我看过，那就拿那个打气筒啊啊，里面放番薯，那就硬插在那个鸭子的那个嘴巴，那把它压进去，这样卖的时候比较重。你没看过吗？哎呦，我们看过，小时候他们要卖鸡卖鸭，就是怕重量不够啊，就拿那个打气筒啊，里面放很多那个番薯啊，番薯的那个用成泥这样哈、啊，啊，硬把它灌到那个鸭子的肚子里面。啊，就变成多很多重量了。啊，其实一回去一排就没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就是阿弥陀阿弥陀，然后可是我不敢玩戏的。阿弥陀阿弥陀，可是我能活多尽量活，为什么是我呢？嗯，怪了，嗯，你就不甘愿死嘞？我光这样你就念了，本质没有抉择，所以我现在的念佛应该要整个改变，真正。依着佛经里面讲的那个依乐心把它出来，哎，那很重要的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接着哈，哎，我们看生依止差别啊，第十二啊，这个在6099页里面，又诸声闻依菩萨生，非诸菩萨依彼声闻呐，啊，所以成就一个菩萨，他的那个功德，哎，他可以让一切众生得以依止。所以在宝积经也是这样啊，很多人发心，可是能到最后成就菩萨道，很少。但一人成就菩萨，可以成就众多声闻；成就一菩萨，可以成就众多声闻，啊。所以实际上我们也知道，很多人没办法直接承担菩萨道的。但菩萨无妨因众生因缘教化声闻人，他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。好，再看，复次，云何由世间出世间智，能作利益他事，为诸菩萨遍于十方，或游历世界，或游历国土，或游历身，就是说世界、国土，还有种种诸趣啊，哈、啊，或劝请他为大良医，善能疗治烦恼鬼灭所作有情啊。因为现在啊，我们看到有人鬼附身。你们的嘛，我看很多人看到有人护身哦，那请他帮忙，我看他都比他还可怕，他吓得要死。你知道吗？有人那个护身，有的就变成那个长相很难看的啊，像我们这个小菩萨去，没有你去，你去好可怕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你不是讲说能疗治烦恼鬼魅所作中有情吗？我们看到他都吓得要死的啊，缺少那种悲心。智慧力、善巧力没有。那其实他这个讲当然不是那种真正护身的那个意思，就是被烦恼护的就是了。啊，他也就是烦恼鬼灭，但是举烦恼就像鬼灭啊，能护在的啊。像我们现在其实每个都是被鬼灭护的嘛，对不对？哎哎，我们被贪鬼、嗔鬼、痴鬼，对不对？哎哎，他说，所以有人说，哎呀，他被护身，我说你也护好几个哦。几个，你看《白法名门》里面讲那个好几个烦恼你都有、哦，你这个排除也排除不了，你这鬼魅缠身，哎，啊，所以不是很有意思吗？啊，所以我之前讲说那个要贴六字大明咒排除鬼的，我说你就是还要贴哪里？贴你的额头啦，贴哪里？哎。你就被烦恼所着啊！你说那鬼魅，那、鬼魅就是烦恼，你就被烦恼所着的。但你如果想一下，我们当然不管出家在家，最主要是那个觉性、那个智慧善巧嘛。我们经常缺少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也一直觉得自己不足，第一个也没神通，啊、哦，也没有很多的善巧，所以我们经常会想，很想说，有病苦众生乃烦恼众生，我们知道他的因缘如何，能透过其怎么样的开导，让他的烦恼就放下来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这个，诶、我常因为我没有一方面呐、啊，啊、哦，假如有一方面的，我们会很想说，当然，就是有苦的众生，假如因为我们自己如果苦过，我当然我没什么怎么苦了啊、哦，哎，但我知道有的人苦起来，就是说你很想帮他解这个苦，但我们无能为力。所以将心比心，我们看到病苦的人很苦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就是说你会很想说我怎么没这个能耐解除他的苦。好，那病苦是一种，烦恼苦也是苦啊。所以菩萨会有这种心，想赶快广学，然后增长自己的智慧啊，然后让一切凡跟你有缘众生皆蒙其利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就是这种想法，就是很现实嘛，就很也很单纯，就是希望现在能做的尽量做，也是自己透过自己不断修学，让未来凡是有缘的，我们讲尽未来际，尽一切因缘，凡是以我们有缘众生皆得利益，是不是这样？用这样的想法哈。好，那这是一种哈。好，为无有上啊，就无有上当然是最究竟的哈。先说三学清净之道啊哈。啊，为无有上啊，先说三学无有上，就是应该是究竟圆满最究竟的无有上，再没有上了哈。这无上嘛哈，无有上，为菩提道啦啊，为菩提道，先说三学清净之道哈。那云何世间智？为与初品所有杂染。能为止息，与中品者能为自福对治啊。一个是止息，一个是对治。好，那止息啊，当然他的那个烦恼性当然是，只是让他冷静下来。那对治的话，有点挫折他。啊，一个是压住他，一个是不但是压住他，还有人开始让他，等于是有点，一个是被动的防护，现在对治有还有主动的攻击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到最后是彻底除灭，那就是上品的啊、哦。那我现在初品烦恼啊，这个里面呢讲说，这个上品道对治软品烦恼啊，那中品道对治中品，那下品道对治什么上品的杂染。那上品的杂染，我记得我这个在之前这个我们论里面有谈了、啊，我常举例就是那个。很粗很具体的烦恼，那这个烦恼哈、啊，其实看起来很猛力，但其实是很表层。那软品烦恼是什么？那个藕条带，啊、哦，那个像油渍这样。那我们现在这个上品烦恼很大很粗，它就在表层上，倒很容易清楚。那软品它是配合在里头，跟你的习性绵绵密密紧跟在里头的。啊、哦，那个，这个时候必须要长时间对治才能去除，所以上品道对治软品烦恼，那个下品道对治上品烦恼，所以跟我们讲上品烦恼是很粗啦，杀盗淫妄这个很粗的哈、哦，这个其实要对治烦恼简单，可是那一种发动于内心的执取的这种心呐、啊，啊、哦，那种更深刻的这种执着、啊。乃至他会配合你修善的那种执着，那个轻易断不了，要长时间的磨啊。所以他这里讲说，初品所有杂染，能为止息，就世间智能止息我们的初品烦恼啊。那也智能怎么也能制服这个中品的杂染啊。那云何名为初品杂染？为在家者贪嗔痴行心啊。啊在家者，那诸出家者见依止性，就是那种有些人虽出家，但没有那种出家解脱的之见啊，就像外道出家啊，颠倒了那种观念啊。 即彼所依不正作意依止性啊，啊，那后有愿依止性啊，那这个都是比较初品的啊，就是说，其实嗯，像我们现在我们出家观念啊、大体上可以，但维系的这种执取心啊、执着心，却不是你一个简单观念可以降伏的。但有些很粗的，就是连他应该有的正观念，像比如说我们下士道好了，好了，下士道里面谈到，我们对世间的这些乃至那个成佛之道，不是讲说要有凡圣，知有凡圣，知有因果，这都是下士道就应该知道了。但是有的人他虽然是出家，但他的见不清净，那这个见清不清净，他是一个很粗的烦恼，这个都是上品啊，就粗品了，这讲粗品哈。那这个从这个粗品里面啊，它是由世间智，像我们现在因为起码的因果观念啊，这个就可以来对治那种善恶分别，就世间善恶，就是在家的那个贪嗔痴，这个世间善恶这种观念，其实已经可以制服它了啊，可以止息他的啊。那这个出家这个依于这个愚痴之见啊所产生的这种粗品烦恼，就是愚痴啊，这个这种观念啊，那彼所依啊不正作意依止性啊，你看那个他的注解里面怎么谈，依止萨迦耶见边见见起见起见借见起见即以邪见啊，是名见依止性，如是之诸见以不如理作意为因，名彼所依不正作意依止性。那希求后有爱乐后有名后有愿依止性啊，就是这也是，其实这里面你讲说这是粗的来讲啦、啊、粗的来讲我们会有一种后有的愿啊，比如说延续子孙啊，这个，但真正的后有爱就不叫出品了，那是内心自然的对生命的爱着，在中阴身的时候，它就会自然会衍生一个对生我们的身心变化之后，它会自然衍生一个我执，那依这样的后有爱就顺生到后头啊，那这个东西就这样的一个后有爱啊，就不是简单的这种出品咱世间智能对治的。这不是这样，所以这个后有爱大概是后有愿呢，就是比较粗的啊。我们后代，我们这一个姓氏没有人承接我们的，希望我们这一家能代代子孙相续，绵延不绝。那这是这样的一种很粗的自见啊。那如果以实际上更细的那个后有爱啊，那这个就不是光简单世间智可以对治的。有种别是颠倒故，于非解脱只为解脱依止性啊。啊，那当然这里面讲种别就是所谓我们讲无常苦空无我啊，他这里讲常乐我净。那我们现在当然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烦恼啊，我们一般来观念，因为这个要分出来，我们简单分让大家了解，就是说我们也知道世间无常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不至于说对世间常产生颠倒我们不会有这种执着。但我们即便有这种观念，我们知见是可以，但烦恼是不是还在？我们的烦恼是不是还炽盛？我们必须要加以对治，这个就变成往中品去了。但我们现在这个有的人是连这个观念，总连这个烦恼都还有还贪嗔痴，这个起码的律仪啊，这个观念啊，他都还不能守住了，那这个当然是世间知的这种认知就足以对治了。但我们像现在我们观念有，但也不表示我们的烦恼有，观念有也不表示我们的烦恼就对治好了，所以必须要还有更深细的中品道来对治它。 好，那这个它是对总别世颠倒故啊，那对非解脱只为解脱的这种依止性啊，由这里产生出来。那当然这个在出家这样的见啊，也往往也在跟这个有关的啊。那云何中品杂然，为以止息出品杂然，别别对治为依止故啊，与诸境界贪嗔痴 啊，禅啊，一直性啊。那这个在一切诸论另外一个地方也有谈，就是说我们在那个上品、中品啊、软品啊，那第一个先让它静，就是持戒清净，啊，再过来第二个就是让它安住静虑，再过来就是一地善观善巧，就是观四地的，这个上品，就是上品道。那下品就是先让它静清净，那中品呢、啊、就开始持修定，那更进一步的清净啊。那上品就是余地三巧，就前面那个我们讲那个声闻呐 啊他讲余地三巧啊，余地三巧，那这个就是余地三巧，就是四地的道理，这时候才能根本彻底的解决嘛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现在讲的是中品，那以子习出品杂然呐、啊，那别别对峙为一子故啊。那以诸境界贪嗔痴禅啊，依止性啊，所以这时候禅定是不是在这里作用？你看他接着，于其所言正系念故，令不定者心得安定，精勤修习菩提分法，方能自福。这时候是不是都还在世间智的范围？对不对？我们世间智里面不是有知两位吗？顺解脱分，顺解脱分，顺解脱分，这个都还在世间智。但他已经开始顺着菩提分里面开始对峙，也开始顺着定开始修学，就是这个。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到，我们修学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次第，就是说从初的烦恼逐步的守护上来，然后到最后开始一个一个对峙，是不是啊？他是你看他中品杂染也是以子习啊，初品杂染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在我们一般修学的人应该有的观念。那我们现在在很多教育当中，这一点就比较不容易没注意到。我们很快可能就是如果顺着这个，因为在家贪嗔痴心性嘛，对不对？乃至诸家的一些起码的知见呢，这些没有叫做初品嘛。所以如果我们在修学上，我们也是不是有点应该讲先学会做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为什么我这样谈，就是修也在修，但恐怕是连很基本的做人的道理本分要先做好啊。这个本分做好，就讲说以子习出品杂然。那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当你的出品杂然没有子习的时候，你要进一步中品，那也没办法，因为你必须要先止息它，你才能在修定上能成就，不是吧？你那种重大的烦恼，这么粗犷的那个粗糙的烦恼，你都止息不了，如何再借着定法去降伏烦恼，这个你就更做不到。所以变成初学里面一开始先从什么戒法，是不是？就像刚才讲的那个下品的啊，上品的下品道是先让他先清净，就戒法让他清净，然后完了以后修定。所以他从那种无欲无盖的对峙，从身心的守护以后才进一步修定啊。所以你看这边我们讲的这立于戒、定功戒，然后道功戒，是不是也符合这个道理？是啊，所以他成就的清净也跟着就不一样了啊。所以这个以所言正系念故啊，令不定者，因为这个就是定律、禁律啊，禁律在这里，那就禅定在这里啊。他已经不是光出的，他是更深细的，以诸境界贪嗔痴禅依止性的这个烦恼，更细腻的啊。那尤其是欲界众生，那更是就以欲界诸烦恼的染着，那就是由什么？由定法来对治这个欲界的粗重烦恼，是不是？这个地方就开始精勤修习菩提分法，方能自福。不依此修而自是举啊，但他不会在这里停，因为他还要准备下一个。他以此为依啊，如果在此自是举的话，他就高慢了、啊。那高慢下来，下一个善品他就没办法继续生啊。那同样的道理就是，我们 之前也谈过哈，我们现在比如说他的修行的目标是不是应该要很明确？那前面我们不是谈到有人修四念处，他就是停在他的想象里面，他并不是很明显的知道应该往前。所以当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也容易怎么样，我们看到很多人禅定修修修修到最后把它停下来了，停下来就是应该怎么说当然我们要随缘的，就是应该怎么说，就是我们这个禅定啊变成在玩弄禅定了。我的意思就是享受禅定，但并没有，因为你不能不依此修而自是居啊，就不是以我会禅定为可爱为执着，因为他不停在这里，他准备进攻对治烦恼。那这一点观念必须要有，否则的话很多人就停止在哪里，就是一直在缓护修禅定。但他有的人到很多地方参学，那参学学了很多禅定，那我发觉长久也有部分的人他很用心，但有些人大概一半就退出来。是有点基础，但我真的很希望说他们能继续。如果你信得过的话，你应该准备进修下一个，而不是就停在就一路上就安住在这个禅定的学习，就是一直在缓护在这个禅定，但在对治烦恼这一方面却没有进一步练习出来。换一句话就是说啦，我们看到很多人修定，但后来修观不清楚，因为他必须要止跟观，他观之后才能断烦恼。但我后来发觉很多人很乐于在禅定上的熏习，但观法不清楚，观法不清楚，所以变成停在禅定，就是即便是观也停留在我常讲的，就是那种很表象的观法，并不是实质的要未破烦恼的那种真实观察，缺少那种真实感。比较容易就是禅定很熟了，这一点很熟，但观法却越来越无力，越来越虚假，就停在这里。所以变成说很定法禅定他很容易修学，但烦恼他观察不到，就会出现这种问题。好，我们接着看，故以所缘细心令住，勇猛精进，从此于住能证色受，色受住故于居具中由一念执中烦恼转，便能制服由一念执中烦恼转便能制服，就是很熟，就是熟的意思，就是说你看他能一正住正定正念正定，这个就像我们那个定法不是讲吗，他到专注一去调顺最极极静这个专注一去，然后到最后是等持嘛。所以他变成你看他专注一去的时候，是不是有这个由一念之中烦恼转便能制服，他这样讲嘛，就除前便土，是不是当下因为他的身心调练的对治烦恼的功夫也纯熟了，所以他很容易就收拾这个身心。我们大家好像这个因为我们常讲这个大家比较懂了，但一般人会觉得说好像定法就是一个形式，其实在我们的课里面有谈到定法不是那两条腿，定法是对一切烦恼的对治，其实这叫定，那只是我们利用一种方式方法让你能不为欲界烦恼所动摇，这叫定法。所以他不断在练习的时候，他对欲界烦恼，我们不是讲说有观察作意啊，有很多的这个作意，他观察什么？观察欲界烦恼， 所以他寻思做种种的寻思，寻思这个欲界烦恼的时候，他从这对欲界烦恼的观察以后慢慢舍下，那就成就定法，是不是？那因为他常有，所以他变成了，他并不是我的意思，并不是说有一个定法，我们依赖一个定法，烦恼起来那个定法好像那个这个金刚不坏身，这个烦恼一来，咚一打他就咚跳回去了，好像有一个什么叫定法，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会保护我烦恼来进不了，没有所谓定法，还是你的心。就是你的心能不为欲界烦恼所动摇，这就色界定就会出来。那为什么不为烦恼欲界烦恼所动摇？因为你经常对治它了。所以这是真实功夫，不是说有一个东西保护着你，你不用去，你只要守着定，那他这个烦恼就不起来。那这个跟人家那打那个打麻醉打了烦恼不起来，那这不情形一样？就是说我之所以烦恼不起来，是因为人家给我吃安眠药，那这么一睡就睡着了啊，镇定剂，所以我不起烦恼。可是这个是靠外力，但真正的这个禅定，它是什么？透过它不断反复对烦恼的对峙之后，他知道这种烦恼心，所以他这个烦恼一起来不为这个烦恼心所缠，所以他就你看有一念之中啊，烦恼转变能制服，马上起马上就这对峙了，所以他这边非常手巧啊、哦，是这样啊、哦，所以他能摄受住故啊，能安住在这样的一个正念正定当中啊，所以他的烦恼不容易起来啊、哦，从此未断啊，出世间法所对治故啊，依止对治即令坚住啊，就是从此未断什么？要断什么？出世间法所对治故啊，就是我再过来要断什么？断那个出世间法想要断的这一部分，我就在这里依止对治啊，即令坚住啊，好，就是他不是未断出世间法啦，是未断出世间法所对治的这些烦恼。就是我之前断的是这个粗的、哦、啊那中的，现在我要断那个更细的，因为它障碍解脱的，那我要开始对治它，我就以这个一直对治啊，即令坚住啊，它就很快就能开始有力能生了、啊、哈、哦。从此能服诸缘起啊愚啊，菩特伽罗无我性愚及法无我性愚，从此能以学道正道皆得决定。啊，就是说因为这样他能知道什么这个见，他从这里可以得到怎么样的见，他就能服这个服。那你就可以知道他第一个缘起的愚，这种对缘起愚痴无知的，对无法无我人无我法无我的愚痴，他也能怎么样能服。其实这不是就是文慧思慧是不是在往这边走了、哦、他能决定。那反过来我们就知道之前那个出家者见依止性，等于是对这些都很愚，因为他的连见都要颠倒，那他的烦恼更炽盛，因为他必须要有第二这个中品道来降伏这些烦恼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烦恼是怎么样？对诸境界的贪嗔痴缠嘛。那当然见又是一个问题，烦恼又是缠，所以他必须要经过这一点以后，逐步的啊，以这个为依止，他能了解他的闻慧思慧具足，修慧啊开始起来，就是能对这个对缘起无我性法无我菩提伽罗无我，他能抉择。从此能以学道正道啊，皆得决定，这个就是思所成慧的部分，不是吗？我们之前强调思所，因为修所成慧是准备在正德的，也跟禅定其实这里就可以合了，因为他在中品里面已经讲到禅定嘛。那如果我们要讲修所成慧的时候，等于是你的理跟你的禅定就开始直观就在并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它慢慢往后面走了，往后面走，就是像我们对这个四巡师啊， 是如实智啊，包括之前的知见啊，从这里慢慢出来，他已经神决定，这个决定不是正德啊，已经对这个道理，什么叫邪，什么叫正啊，他得决定，就是说这样的因缘叫做邪道，这样的因缘叫正道啊，他的标准出来了。像我们在讲说，你假如对缘起法、对三法印的道理懂，是不是就生决定了？是生决定了，那个标准很明确，所以你知道说这样的法，即便你用佛法名相谈的，但没有这个缘起三法印的道理，这个非佛法，这是相似法啊。那之外，如果不是，即便不是佛法，但他讲出来的时候，都顺向这个解脱的道理，他也是佛法，所以他的标准清楚。所以我们现在来讲，就是说我常提到我们这个因为观念不清楚，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经常疑惑，这个东西到底是该做不该做，我们经常会用个别的解释、个别的道理去讲到底该不该做，每问一次就记一次，每问一次记一次，因为你自己抓不到一个核心的道理，所以你无法以这个道理应用到一切境里面做抉择，你只好一件问一件，一件问一件，因为你找不到原理，你也不知道你现在的修学里面这样的境界本身对还是不对。包括从一观修空观乃至修念佛，有些观念到底对不对，这里面在某方面它是不对，但它可以是善巧，但有的人是你观念错是善巧，不是善巧就叫随便，为了你没那个观念，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准备引到哪里，所以你只人家在做是方便，你做是要随便，因为你不知道人家这个法准备导到哪里，你就把它定在哪里了。人家当初讲说只要好好持名就够，这句话对啊，问题被你一弄就不错了，他把很多资粮给挡在外头啊啊，把那个实相念佛把它挡在外头哦，我最人家最反对人家说哎，实相念佛哎怎么样批评呢，我说做不到应该也要向往，因为实相念佛才是真念佛啊。我们说我们现在这样好好念佛，先不要去想到实相念佛，因为这里就有实相念佛的气氛，你为了要实相念佛要从这里上，实相念佛是真正念佛，未来我们会走向实相念佛，那现在应该这样，但你不要去遮它，你一遮它，它大功德处你要遮掉，那念佛就没了啊、哦，所以我常讲说，所谓实相念佛，就是空无常相应嘛。那、啊、你自己不知道空，你就想象的空，才弄出这么很怪的东西。我们讲把这个实相念佛，你就要弄清楚，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，不要讲的太文绉绉的，他们会觉得很可怕。你说，你看没用吗？一个人到尾也不是弄无去啊！啊，这种就是实相念佛开始的。你看我们这个身体，你看你我用闽南话，你看哎，你这心念，你看咱这心念寡嘞，无可靠，变来变去哦，那个讲的比较很真实，让他觉得他所执着的东西是这般虚妄，这般被境所影响的，把这个精神转化出，让他不要爱着这种虚妄处，这其实就是实相念佛的应用啊。念佛哪个不依实相？只是更直接跟间接方便这样差别而已啊。当你要厌离娑婆，一定是跟实相相应的，不是吗？你怎么厌离？你如果用世间法的厌离，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，你应该看到那个真可厌处在哪里，也就是它的不实在性，而不是用对立心的、嗔恨心的、否定的、遗弃它的，而不是这样的心的。这个心它会先升起另外一个爱着，你极端说他不可爱，你就会极端的用一种爱着心去执着可爱法，你如果用清净心去舍下那个不可爱法，就是说不是不可爱法啦，是可爱法不可得啦，舍下对、就是放看清楚可爱法不可得、那这个心才能清净、而不是说有一个不可爱法我很恨，就颠倒过来了，所以其实这个观念都是要厘清的，我这段话他就 始终他也不成就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这里谈的，他就是以这个缘起这个愚啊，乃至菩提觉的无我性，乃至法无我性的愚痴啊，他能对治啊。那能对治的时候，你看有如是相，因之初品、中品、杂染、止息、自乎，能对治治，是名世间治。这个都还在世间治啊。我们讲个世间正分别会了。善分别会，就是说它是世间的，但它会顺向佛法的。纯粹如果纯粹世间智，这个世间智就跟一般的知识的世间智又不一样。但是它还不离开我们的有为，以这种跟世间的善分别这种分别会，它还是不离开，但它能顺向法的。那这个都还是世间智的范围。所以我们说以世间智无间，然后见就成就出世间智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这个世间智虽然是定位在世间智，但其实就是文思的吧，它也是依着佛法在引导进来的啊。接着我们来看，云何出世间智，为如是自乎贪嗔痴缠诸杂染矣，复能对治维系随眠所有杂染，此真实智名出世智啊！啊，就是连那个随眠的现行的啊，制服这种现行的，那乃至当着维系的随眠所有杂染，这染污性啊，也能对治的，这个叫出世间啊。那你看他怎么说？云此复云何？为其依彼制服对治三处善巧啊，他有能对治三处善巧，怎么样？为缘起善巧，普特觉的无我圣解善巧，还有法无我圣解善巧啊，就是说即依彼啊自乎对治三处的这种善巧啊，依什么？依能依彼啊，他能怎么对治三处的？那哪三处？就前面就讲的那个缘起愚啊，那人无我法无我啊，他是依这个。他依这个他能成就啊。然后这里面这个出世间啊，他依这个能对治，就是说必须要对缘起啊，对无我人无我法无我啊。那这个当然我们如果从缘起的道理里面，这个当三个都也关联住了啊，这个众生从缘起边来谈，从整个世间所现出一切相，无非是缘起流转而生的。这当中里面所谈的人乃至法，依缘起故他讲无我啊，人缘起故普特切罗无我，那依缘起故法无我啊，都所以说依缘起其实都可以通啦，那只是这里特别再别出一个缘起的种的，然后在这个种的以后再入于人跟法的时候，就变成人无我法无我啊。好，为欲超度无余杂染啊，就是把一切杂染都去除，对治四种无自故，不待他教于内精勤观察之心啊，不待他教，因为前面的文会思维已经那时候教的是在前头，现在即使所谓不待他教，也就是说当你很纯熟的时候，你准备在用了观察了，但在现实修行里面，他还是反复在跟善知识互动，只是你这时候再也不是连粗浅的都不懂的那种问法了，应该是在道理上你已经很熟巧，你总不能说这个就是我们常想的常讲的，我们不用心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问的问题还是跟之前谈的一样，所以可见你的身心对法的决定还没有啊。这时候换句话就是说，经过了几年你还是像小孩子要依着善知识走不出来，因为你不是属于你自己的智，你没办法啊，不待他教于内精勤观察之心，那个观察的智慧还没成型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